我们的咀嚼肌它又是一个很大块的肌肉，所以它很容易是一个代偿的来源。你看那些就是硬举的人，是不是嘴巴常常会咬得很紧？那咬得很紧，这边肌肉很紧绷，韧带会受伤，关节会有耗损，牙齿其实也会有耗损。那牙齿磨了，它其实那个高度它长不回去，变成是说我们本来就是正常休息的状况下，应该咬合会有一个 freedom， 有一个适当的高度跟距离。可是你牙齿越来耗损越来越多，那你的下巴停止的位置就跟你一开始差距会差很大。不是说大家就不会耗损，我们每个人一生这样下来，牙齿都会渐渐的磨损，这是正常的，每个人都会。可是当你有一些外力，我们说 para function， 就是一些不是正常功能下的损耗的时候，那其实相对来说，你的老化进行的就是比别人快。
欢迎来到好奇杠铃，我是你的主持人 Angie。在这个节目，我们邀请来自运动科学领域的教练、创业家、医疗专业人员和学术研究工作者，探讨关于健身训练的专业知识，还有他们的人生故事。今天这一集是陈怡颖牙医师兼钢管舞运动员的访谈下集。怡颖会在这一集跟我们分享我们的牙齿、颞颌关节和咀嚼肌会如何和我们的动作控制互相影响，是非常非常特别的一集。在上一集，怡颖跟我们分享钢管舞如何影响到他的自我认知，以及改变他对于牙医身份的看法。如果你的人生也是结合了非常不同面向的实践，你也在探索这一些不同面向的实践可以怎么互相回馈，让你更能够成为你想要成为的人的话，请务必回到上一集听听怡颖的分享。那在这集精彩的访谈正式开始之前，又到了做自己的健身教练课程公布栏的时间。过去这个礼拜真的是超级酷炫，我们有两个奖学金的申请，一个呢是来自瑞典的学生。这位瑞典学生过去非常的爱跳舞，但是后来因为不慎膝盖受伤，一直还没有办法找适当的方式来帮助他训练。他希望能够借由这门课系统化的认识训练和身体这一件事情，并且重回他对于连结身体的热爱。另外一位学生则是一位台湾的新手教练，他希望能够借由透过这门课来更进阶的认识有什么样的训练操作方式可以让他设计出更适合学生的课表。那在跟这两个学生视讯以及跟其他现在正在上课学生聊天的结果，我们决定要先把自学的版本取消，只以学期制的方式进行。什么是学期制呢？也就是我们会在每年的固定时段提供课程，并且所有参加课程的同学都需要参加团体讨论，也就是我们希望你可以透过团体讨论真的去规范你自己，有上完这门课提出你对于课程的问题，并且透过其他人提出的问题多方面的去认识健身训练这件事情。参加过线上即时工作坊的同学们都知道，真正宝贵的其实就是在学生们不断丢出 QA 教练回答的这个时刻，因为是在这样子的时刻你才会知道，哦天哪，我原本以为我看的课程章节是这么一回事，但是经过他人的提问以后，我才知道原来我完全理解错误了。这一次的学期制报名会在8月31号结束，7月底之前你都还是能够省下100美金以早鸟优惠价的方式来加入课程。7月底到8月底之间就会恢复原价咯，8月31号我们会结束这一个学期的报名，下一次开课就会在今年底或是明年初后，所以如果你错过这一段时间的话，就要再等好几个月才能得到你想要的进步咯。好，课程公告结束，噔噔噔噔，我们就正式进入今天精彩的访谈吧。
讲到能量，我们是不是就要来谈一下？你想谈一下是？你想先谈身心灵的部分，还是想先谈 NKT 或 PDTR 的部分呢？
我觉得可以一起耶，就是这两件事情，对我来说是一体的。我以前从来都不知道身体，我以前一直觉得身体就是身体，心灵是心灵。毕竟我是一个就是受医学训练背景出来的人，我自己觉得我是有灵异体质的人啦，所以我并不是就是那种很 TT 的人。可是啊，因为我受了一些运动的伤害的困扰之后， 我有去给之前有来上节目访谈的那个李思汉治疗师，我给他治疗之后才发现，哦，原来有很多方式是可以调整身体、强化身体的，那实在太有趣了，所以我自己也去学。刚刚提到 NKT， 它其实就是一个神经动能的疗法。那它的意思是说，我们可以把我们的身体想象成是一个硬体，那我们的控制呢，就是软体的部分。今天当你的硬体上面没有太大的缺失损害的时候，但你还是觉得怪怪的，有哪里不对，那么应该是软体上面出现了问题，可能哪里卡住了，有个 bug， 那这个 NKT 就是来就是解决这个 bug 的地方。然后我再学了 PDTR， PDTR 跟 NKT 其实也是同一个流派的，他们都是比较专注于神经动能的部分，只是解决的手法上面不一样。那 PDTR 它其实它的全名应该是就是这个 P 它是本体感觉，嗯，然后 DTR 是 Deep Tendon Reflection，
本体深层肌腱反射。
Yes, yes， 对对，它的一个中心概念。那当然他们的治疗方式不太一样，但是中心思想其实是一样的，对，都是属于物理治疗的一个流派这样。为什么我会说认识了这个东西我才知道原来身心灵是离不开的，因为到后来会发现说有很多事情解决了硬体，解决了软体，可是还有很多东西没有改善，原来是跟情绪有关系，跟你过去的经验有关系，对，所以才是又再去上了别的课，嗯，才会踏入这个领域。
那在牙医的职业过程要怎么使用这一些你学到的东西？
我先说一个 philosophy 上面的改变。医生会觉得我今天要做到治疗上的改变，我就是要回到最初，回到一个百分之百完美像新生儿的状态。可是我觉得认识了身体以后，我会知道说我们人身上其实随时随地都存在着很多代偿，很多我们说是 dysfunction 的地方，可是这些东西并不会去太干扰到我们的生活甚至是运动。那为什么我们要把每一样事情都 correct， 我会说 correct 到就是原本就是像新生儿一样，其实这样子并不符合就是一个每个人的现实。对，那在治疗的时候也是，我今天就算把他的牙齿每一颗都恢复到就是完全没有经过磨耗，然后每一颗牙齿都健在的这个样子，可是其实他的肌肉、他的关节、他的生活形态可能都已经不是像以前那个样子了，那牙齿我却要把它恢复成以前最原始的样子，其实是不符合现实状态的。
嗯，
对。
那嗯，不好意思打断，想帮听众问一下，就是大家对于牙齿想象不就是一个白白的东西插在牙龈上面，为什么会跟那个人的肌肉跟平常动作模式有关呢？
好，这样可以说好了，我们一般如果含智齿的话，我们一般人有32颗牙齿，那基本上如果没有矫正的话，我们会希望就是自然牙是28颗，那有时候有矫正可能多拔个2颗到4颗左右。那以比如说日本的，他们有一个厚生省的标准，老人家嘴巴里面的标准牙齿要维持就是良好的生活功能，含假牙 哦要有20颗，那这个标准是他们定出来的啦。为什么我们会说就是牙齿跟肌肉是有关系？因为牙齿它就像我刚刚讲，它是一个硬体，你可能小时候年轻的时候你掉了几颗牙，4-5颗，可能觉得哦，没有什么差别。可是当你年纪慢慢越来越大，我们身体的肌肉会流失掉，我们的咀嚼肌其实也会流失，你的肌肉的控制力跟肌力都慢慢的越来越差。那有一天你会发现，你的硬体不够好的时候，你的肌力也不够，是没有办法吃什么东西的。然后再来是我们的下巴，就是我们这个颞颌关节，它的运动其实是比较复杂的，然后联动着还有一个身体一块非常非常神奇的骨头叫舌骨，舌骨其实是一块 freedom 很大的骨头。那整个的这个运动跟牙齿 或者是我们的上颚下颚的形态，因为每个人的生长差异很大，现在的人又很喜欢讲筋膜这件事情，但是我对筋膜是比较没有概念的啦，就是他们运动的时候肌肉的运动跟我们的牙齿，你的下巴在打开来的时候如果牙齿不整齐或者是它有歪斜，那都会造成干扰，那你的咀嚼肌，你的脸部的这些我们说咬合肌群甚至颈部的肌肉都受到干扰了之后，身体的一些运动模式也会受到影响。对，这是我所学到的东西，但很难就是一下子就讲的这么的全面。
嗯嗯，就是坐在阴影对面的我正在疯狂的抄笔记中自己就是 TMJ 非常有问题的一位小姐。
我也是，其实因为我们的咀嚼肌据说是除了臀大肌之外身体的第二大块的肌肉，那我们的咀嚼肌其实就要从胚胎发育学来说，它是从就是跟应该是 Pons 应该是我们的桥脑是从同一个胚层出来的，那 Pons 跟情绪很有关系，所以人家都会说紧张的时候会咬紧牙关，就是然后再加上它又是一个很大块的肌肉，所以它很容易是一个代偿的来源。对，你看那些就是硬举的人是不是嘴巴常常会咬得很紧，那咬得很紧这边肌肉很紧绷，韧带会受伤，关节会有耗损，牙齿其实也会有耗损，那牙齿磨了它其实那个高度它长不回去，变成是说我们本来就是正常休息的状况下应该咬合会有一个 freedom， 有一个适当的高度跟距离，可是你牙齿越来耗损越来越多，那你的下巴停止的位置就跟你一开始差距会差很大。不是说大家就不会耗损，我们每个人就是一生这样下来牙齿都会渐渐的磨损，这是正常的，每个人都会，可是当你有一些外力，我们说 para function 就是一些不是正常功能下的损耗的时候，那其实相对来说你的老化进行就是比别人快。
当我刚开始当教练的时候，那时候练得比之前更紧，可是是因为同时在受伤的情况下，所以那时候其实我一直没有去处理那个疼痛，所以我的动作模式已经改变很多，然后我自己可以看得到我的脸型一直在变，就是变得很，我突然发现就是我下巴就是下颌这边是变成是方形的，然后我照片照起来都有一个凸出来一块，然后当然是周教练就会说啊想太多啊什么之类的，然后结果后来大概11月左右吧，我的 TMJ 就大爆发，然后一直到现在他是处于快好的状态，那就是自己最近几次在跟 Dance 教练训练的时候就他会帮我看，然后我刚刚你讲到那个硬举就是非常的有感，就是他会 cue 我嘛，然后我们一开始就是在找到底是什么东西就是造成 TMJ 那么不舒服，然后他第一组的时候是就正常的呼吸模式，然后正常的闭着嘴巴在拉气，然后所以就是正常的不舒服感，然后第二次他就说 OK,Angie, 你这个嘴巴微微张开。然后我就突然间力量增了大概30%-40%。就觉得很酷。
对，因为如果以就是我学的那个物理治疗的方式来说，就是当你就是你 active 一条肌肉，然后你的动作模式有所改变的时候，其实你这条肌肉跟你这个模式应该都是有一些 dysfunction 的地方，对，不然不会我去触摸给他一个本体感觉，那就会改变掉你这么多事情。
嗯嗯。那我知道 NKT 测试的时候是可能需要比如去测其他身体不同的部位，那在做牙医的执行手术的同时也可以进行 NKT 或 PDTR 的测试吗？
先从 PDTR 来说好，我们上课的时候其实有讲到一个案例，嗯，这是国外的案例，他们比较多这种不同科别之间的就是 disciplinary， 就是一个在做矫正的患者，他就觉得他牙齿在移动的时候他每天都很不舒服，头很痛，其实在台湾也有很多这样子的案例，就患者其实常常会有这样子的感觉，然后会跟我们说，那常常是因为牙齿在移动的时候你的咬合，我们刚刚有说牙齿常常是你下巴引导你下巴运动的一个 guidance， 那如果当你今天的这个 guidance 它位置改变了，有的时候你的下巴不知道要放在哪里，那你下巴不知道放在哪里影响到的肌肉关节本体感觉 就会差很多。所以有一些比较 sensitive 的人，他们就会觉得，哦，我就是觉得不一样。的确就是不一样，因为你下巴挺直位置，然后你的本体感觉都改变了，所以当然你会觉得好像跟以前不一样，但是你已经开始接受这个疗程了。所以对我来说啦，以一个牙医师的身份来说，如果说他没有那么的，他的不舒服的指数没有那么的高，就看他，因为牙齿一直都是在移动的，我们在矫正过程中，那慢慢的在移动的过程中，如果不能适应的话，到时候我们还是得找出问题在哪里，那甚至是让颞颌关节专科的医师来帮忙。那像我现在，因为我知道说，哦，我学了这些东西，我可能可以把它把这样子的患者 refer 给什么样子专长的物理治疗师或者是医师来做处理。对，
所以不是说比如说拔牙或者是今天要做矫正，你会先在上手术台前先在旁边的瑜伽垫上做一些肌肉测试再上手术台？
不会不会不会不会，我们其实现实中也不会有这样子的时间或是空间让我做这样子的处理。或者是说有一些牙齿要重建的，就是咬合已经完全都不一样的，那他如果哪边的肌肉比较紧绷，我也会跟他说。或者是有一些就是中老年的患者肌肉流失实在是太多了，他其实会一直说我觉得就是使用起来没有那么的顺畅，可是怎么看都觉得好像还好。那有的时候我还是会帮他做一下测试，看一下是不是他的咀嚼肌或者是哪边的肌力不够，那哪边不是那么的协调，我会跟他说或许你可能需要的是就是全身的力量训练。对，因为可能这是控制上的问题还有肌肉的问题了。
我还蛮好奇，当一些病人尤其是老年人，他们期待得到一个关于牙医手术的帮助，但是你给他们是可能是肌肉训练的回馈的时候，他们的反应是什么？
其实这样子的建议我没有给过很多人，从二十几岁的那种年轻妹妹到五六十岁七十岁这年龄层我都有给过。其实每一次我真的有记得我跟他们这样子说的时候，他们会觉得天哪，你这是什么邪门歪道。可是我觉得真的这个，即使我今天没有真的找到他牙齿上的状况，可是因为我真的已经看到他肌少症的问题，那至少他如果有去找一个教练，专业的教练，然后开始认真的运动，改善他的就是肌肉缺乏的这个状况，其实对他未来的生活品质跟身体素质应该都是有很大的改善。
嗯，
对，所以我并不会觉得说由我口中讲出这样子的话是不是很不恰当，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医疗的建议。
我觉得在能够就是能够接触到一些比较不一样的诠释方式是一件很幸运的事情，但是当要跟完全没有接触到这些诠释方式的人来讲解的时候，他们就说哇塞好神哦，但是完全就不相信你这样。比如说只是有一次只是很 casual 就是很随性的说，哦，就是疤痕也会影响动作控制，然后就是我以前一起健身的朋友就看着我说蛤对，然后就说嗯很难解释。
说到疤痕啊，我知道就是像 Dennis 或者是有一些教练，他们其实现在都还蛮就是专精于这个部分，但对于疤痕我的看法是，疤痕这种东西它也不会消失，它就是在你身上的一道印记，就像我刚刚说你的身体就是你停止了成长就是在老化，那你就是要跟这个老化或是跟这个疤痕共存。我们今天会知道说，其实我觉得这个疤痕最大最大的好用意是在你知道这个疤痕会影响到你某个动作模式，至少我们会心安。我觉得心安找到原因根本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我在做治疗也是这个样子。我今天可能没有办法帮你百分之百解决掉这个问题，本来就没有办法，因为它已经发生它已经存在，可是我们会知道就是原来这个问题它是有原因的，原因在这里，所以你减少掉你在运动或者是我们在治疗过程中很多的恐惧感。
嗯，
我觉得这个是就是当我身为一个被治疗的业余运动员，跟反过来我当一个治疗别人的医生的时候，这是一个对我来说非常大的体悟。
嗯
嗯，
就你刚刚讲的时候，我觉得很冥想的感觉，因为就在比如说一些冥想的 guidance， 他们都会说，当你知道了造成你的现在的情绪反应的最更深层的原因是什么，就够了，你不需要去解决那个事情。解决那个最初造成现在这个情绪反应的那个 cause， 那因为就是 knowing itself is solution 吗？也不是 solution， 就是 knowing 这件事情，就觉察到这件事情，就一定是一个很大的解放。
其实我觉得觉察是最困难的，但是我觉得治疗不是也只有觉察，觉察这件事情是对我自己，就是我可能我自己遇到的人生的困境上，我要先觉察某些事情。可是对我在身为我去治疗别人的时候，当然是就是去找到问题的原因是第一步，可是我并不会说我们今天找到了问题我们就 OK it's fine， 对，它不是一个终点，而是它是让我们就是进行就是下一步的一个起点，只是有的时候再往下一步也不是那么的容易，可是它是一个新的方向了。
刚刚你有提到解决了硬体和软体以后，发现还是有另外一层层面的东西需要去解决。那个层面的东西是
情绪。我以前从来没有接触过身心灵的部分，那也是就是发现说好像要去看一下情绪的这个状况，所以就跟我的治疗师一起去上了就是情绪的课程。我觉得那个是我人生第一个就是身心灵的课程，算是一个入门吧。可是我们之前在做就是身体的测试的时候，我们叫做 muscle test 嘛，肌力测试。这个肌力不是指的不是肌肉的力量强度本身，而是这条肌肉可不可以做到这样子的事情。那它的根本，就我在就是科学面向来说，它的意思是说，就是你的身体这条肌肉或是我们在做一些欧环的测试，那是因为你的潜意识知道，你的本体感觉知道，所以这个肌肉告诉你这个问题的答案到底是是或是不是，它就是二元。肌力测试给你的结果就是二元，就只是是或是不是或是对不对，就只有这样子而已，所以你给他的问题也不能太困难。那我们在做就是 NKT 或是 PTTR 的 test 的上面的时候，基本上也只能说哦，这条肌肉它是好的，就是是 functional 还是说 dysfunction， 就是这样子而已。但是在额外延伸，它可能会跟我们的就是你的身体可能会跟你的意识打架。其实我上到 PTTR 后来我们还有一个这样子的测试，对，就是你的认知跟你的潜在的意识其实是在打架的，这个也是测得出来，很神奇。但是到了情绪的这个 test 上面，我就觉得有一点点超出就是科学的解释。我不是一个就是对科学或是非科学界限这么明显就是的哪一边的拥护者这样子，但是我会觉得情绪的这个测试它会比较神奇一点。
那你觉得神奇的点是什么？
你有上过这个课啊，老师不是一开始就说我们这个课的历史吗？就是一个 Dr. Nielsen， 就有一天就是他说有一个声音就跟他说你可以做这样子一个情绪密码的课程，然后有什么样子的表格，里面有几种情绪，其实能把情绪所有都列出来，然后把它分门别列，分在 A 栏跟 B 栏，然后第几列，这样子是很厉害的呢。一般人哪有办法就是突然之间就列了出来，然后你测一下然后就知道说哦，它是来自于哪一个情绪。其实对一般人来说，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在看那个就是一些心理的书籍，你要先认识情绪是什么。有些人你可能连就是我今天觉得很开心，或者是我很期待，开心期待快乐或者是兴奋，这些其实它有都有它自己的定义，那你要先都定义的出来，你才有知道说我今天到底测出来的是什么东西吧。可是今天我们去做情绪测试的这件事情，你真的知道他那应该有60种情绪吧？你真的都知道这60种情绪在讲什么东西吗？我觉得很难耶。对啊，
你刚才讲就开始在想几个情绪的词，然后就在想说那阿扎跟郁闷的差别是什么。
对啊，它里面有一些啊，就是比如说有欲望的 或者是就是 greedy 或者是什么，那都是不一样的，所以就还要再回头去看它的定义到底是什么。
OK， 就是讲情绪的理论是一件事情，你可能看了一本书然后你就把它当成知识在就吸收就过了，但是对于你来说它是一个人生的转换点吗？就是怎么讲，它改变了你对于这整件事情的看法，就是为什么冲击会这么大？
我会发现就是上了这个课之后，我发现真的身心灵是三个是结合在一起的，其实身体心跟灵都是你的一部分，就像我刚刚说跳钢管的是我，当牙医的也是我，那身体也是我，心也是我，灵也是我。为什么我现在这么专注的在锻炼我的身体，那可是我忽略我的心跟灵，但他们都是我，就我觉得是不能偏废。有的人会说就是你看很多人他们在修炼，他们会说我们要修的是心，可是其实你身体的感受也很重要啊，你要有身体的觉察，你才能去体悟到，就是你才能有心灵上更深的或是更晋级的一个下一步的转换。对，所以我觉得他们这三个他们是在同一个层次上，而不是说哦，心跟灵应该在身体上面，身体就是在比较低下的层次。我觉得不是，他们是在同一个面，就是是同一个层次上，然后我们都要去顾及到的。这是我就是学到了这个之后，我发现我这么专心于身体上，那其实我觉得心灵上也要慢慢的去认识它。
学到了这一部分，对于牙医专业里面你会怎么使用它？
你说身心灵吗？其实我们也常比较常在讲的就是紧张的时候就是我们的肌肉是没有办法放松的，尤其是 TMJ 我们的颞颌关节，我们的咀嚼肌，这个都跟情绪比较有关系。其实医学上也是这样说，你看神经内科可能也是会说这是一个它的 factor， 就是让它刺激起来的危险因子。可是到底是为什么会这样子，我们检查到的只是一个结果，可能只是一个就是一个电流图，但是真正的原因是什么还不知道。我也只能跟患者说，就是如果他今天有一些就是像你一样就是肌肉上的使用的困扰，或者是就是嘴巴张不开啊，或是咬合疼痛，或者是就是嘴巴打开的时候会噼里卡拉响的那一种，对，那我也只能提醒他们，就是毕竟身为医生有一些现代医学上比较有效率的一个工具啊，台湾人相信这些工具，所以我觉得以医生的立场来说，我还是会比较用一个这些工具跟检查跟他们说你可能有一些时候要注意，然后再特别提醒他们，如果你情绪比较激动或者是你很专心很专注在一件事情的时候，你的肌肉可能会发生比较大的代偿，这时候你要就是时时刻刻提醒自己，或者是它发生了你也不要太紧张，就是慢慢深呼吸让情绪和缓一点。对，不然我只能就是点到为止，就是这两件事情是相关的。那其他的我不会太多提。
其实听你这样讲，我下一个想到的是有点要脱稿演出，
没关系。
我很想知道，就对你来说责任跟怜悯心跟界限这三者你要怎么去实践他们，因为我觉得我那时候当教练最困扰的问题，我甚至一开始没有发现是
你要关心他们的三餐，然后你今天体重多少，
对，然后我觉得他们过去受的伤我也要负责，就是我会为了没有办法解决他们而感到是自己的罪做的错，然后所以会有一个很重的罪恶感，然后我反而就会一直看不到他们已经变好的面相，我只会就是关注在我还没有帮到忙的面相。那作为医生，像你刚刚说是门诊15分钟就可能需要换下一个人，你给他说 OK 你情绪上可能需要建议，你需要放松，但是你并没有办法去真的知道他在生活中会不会听进你的话，或是甚至去做改变，所以他下次回来可能又是遇到一样的问题。那这时候就是你会要怎么划清自己能做的跟不能做的界限的？
好，我用 两个角色来说，第一个角色是我身为医生的这个角色。其实我刚刚有说，我当医生责任很大，压力很大的一个其中一个原因，是因为我有我的团队，我有我的助理，我需要跟很多人沟通，但同时这些人也都是不停的在帮助我。我所谓的15分钟是我跟病人就是面对面，我们一对一的这个15分钟。可是其实在这15分钟结束之后，我可能会，我知道我手上有什么样的资讯可以给他。比如说你刚刚说情绪的部分，物理治疗的部分，或者是有一些放松的运动，或是他回家要多做什么，我可能会先跟我的助理说，你跟他说这些，然后有哪一些医生你可以去找，我开个转诊单给你。那这个不是我的专业，所以我觉得大家都可以体谅，也不能说体谅，那不是你的专业，我本来就不是要找你啊，对不对？就是我没有办法在一个短短门诊的30分钟的时间帮你解决这么多事情，但是我帮你看到了问题，我可以知道，我可以给你建议说你再来可以去找谁，有点像是大地游戏一样啊，你完成了这一关，那你要去下一关啊，你才能得到最后的那个结果啊。你不用觉得不好意思，就是这样子反而是在帮病人节省时间，对，这是我身为医生的看法。然后再来是你说教练的这一环，我身为一个就是学员的角色，我其实经历过好几个教练，我也曾经有教练就是非常要求我控制体重，然后饮食上面，我每一次上课前就是要先量体重，因为现在体态的控制在健身圈应该是显学，大家最在意的就是外表。可是练了钢管之后，我说就是其实体态并不是全部，我不管，我今天不管长什么样子，我都有我可以做到的事情。对，那当然我如果今天要更进阶，比如说我引体向上我要拉20下，那当然我体重就不能太重。可是如果我今天引体向上只是要拉5下，我只要拉10下而已，那其实我今天有必要就多减个10公斤这么多吗？好像也不是。对，那你今天为什么会需要要求就是你的 client 就是减肥减这么多？可能你是不是先预设立场，他想要变成这个样子？我觉得是要先去问对方，或者是慢慢了解对方，或许他自己也不是那么清楚，他真的知道他今天要变成像网红那个身材，难道他们没有去多做一点什么事情吗？除了控制饮食跟训练之外，他们有没有额外在做什么事情？抽脂、吃药或者是修图，这些都是很常见的事情啊，隆乳。对，你不可能就是今天你变很瘦然后胸部都不然后有人说我的训练只会让你大屁股腿都不会变粗，像也知道不太可能的事啊。就是有一些，或是有人，有的病人会说我想要变成这个样子，想也知道他也不是矫正就可以变成这个样子，他一定有在多做一些什么事情。所以我觉得可以委婉的跟，就是让他们慢慢的了解说，就是你们的偶像其实有一些额外付出的努力啦，我会这样子说。对，你们事情没有这么简单。而且我其实觉得这样子好几个这样训练下来，我觉得搭配的最愉快的是了解我要做什么的教练，而不是就是想要我一直要我完成什么的教练。
好，那非常感谢莹莹今天的分享。那最后想请问你未来的人生规划，除了你刚刚讲的十年的计划以外，你近期有什么新的 project 或是新的目标吗？
新的目标就是我希望我的专业上，我现在还是什么都会尝试，那我希望可以慢慢的就是看看自己有没有更喜欢的东西，我是说在我的牙科领域上，然后朝这个方向就是更精进。有的时候就是什么都做，会第一个是要准备的东西很多，那我的助理其实也会蛮辛苦的，然后这样效率有的时候也不是那么的好。对，所以我希望能专注于同一个领域，然后多往这个领域发展。个人的话，就是我希望我对我的财务规划能够好好的执行。对，那到时候可以用更多的热情在我的运动上，在我的工作上，那不会被现实的层面，就是金钱这些来绑住。 嗯，大概这就是我对我自己未来的期许。
如果听众想要进一步认识你的话，可以在哪边找到你呢？
可以来我的 IG 对，可以传讯息给我。
好，你的 IG 是
Enjoy YINGJOY。
好，今天就非常感谢莹莹的分享，
谢谢 Angie。
感谢你收听这一集的好奇杠铃。如果你觉得只有听 Podcast 知识还不够过瘾的话，欢迎订阅我们的 email， 我会定期发送给你独家学习资源连结以及我们的 Meetup 读书会等活动抢先报名的机会哦。你可以在网址输入 curiousbarbell.com/subscribe，或在本集下方找到 email 订阅连结以及我们本集讨论到的相关资源。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内容，别忘了推荐给你的周遭朋友。 Apple Podcast 的听众也请给我们五颗星，并且分享你的回馈哦。那再次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下集见啦。